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各位法友，我们的湾区这里啊，近多少年来的佛法兴盛，常常有佛法的活动，这表示我们这个地区的人的善根深厚啊，对佛法的信心增长了。我们学习了佛法，或者是没有学习佛法的人，对于啊我们现前的身心安乐的生活的祈求啊，当然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啊，要有一些不如意事情的冲击啊，那么这个安乐住就受到影响了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对如何地使令身心安住这个问题，的确是应该注意的。那么在佛法里面的经论里边的法语，对于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开示呢，大概地说有三个原因呢，使令我们不能够身心安住，有三个原因啊。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思想行动不合法，有害于人啊，有害于众生的事情，就会引起一些不安乐的事情，引起一些苦恼的事情，使令我们不能安乐住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过去世，不是现在，过去世的时候啊，我们有做过一些罪过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啊做过了以后并没有结束，它的力量在现在发生作用了，使令我们苦恼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呢，也是根本的原因，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现前明明了了的一念心性啊，它不能够湛然的独住，它不能够离一切相无分别住，它要向外攀援执着，这个执着心呢，是一切不安乐住的根本，就会引起种种的苦恼的事情。那么这三种原因呢，使令我们不能安乐住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安乐住呢？就是要除灭这三种原因，我们就安乐住了。头两种这个不安乐住啊，是我们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啊，引起我们的不安乐，究竟是什么呢？在佛法里面说的非常的明白啊，就是十不善业，十种不善的行为。十种不善的行为是什么呢？就是杀害生命啊，偷盗、邪淫啊，妄语、虚妄语、离间语、杂秽语啊，暴恶语，再就贪嗔痴。这十种不善业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身与意啊，我们呢行为上，身体表现出来的行为有三种，是杀盗淫，那么语言上有四种，内心里面有三种，加起来就是十不善业。反过来呢，就是十种善业。这个我们要能够学习十种善业，不造十种恶业，身心就安乐住了。 这是个十种善业和十种不善业，在我们中国的儒家也曾经有一句话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自己不欢喜的事情啊，你不要施于他人，因为他人也不欢喜。不欢喜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啊，就会造成冲突。如果你不这样做呢，别人也不会报复你，那么你就会安乐住了。所以我们呢，要想要身心安乐住，要学习十善法，学习这个十善法啊，不要照做十种恶法，那么我们就会呀、埋怨了。这个十种不善业里边，第一种啊，就是杀业，就是杀害生命。杀害生命这件事啊，最重要的不可以杀人啊。我们自己是人，与人同类的，与我们同类的这一些的人，我们都应该爱护，不应该杀害他们啊。在其他的这些禽兽啊，不管是在天空飞的呀、陆地上走的，在海里边游的，都不应该杀害的。我们要杀害了啊，当时可能不感觉有什么，但是将来有问题。这个我现在举一个例子，举个例子啊，说杀人的这件事啊。举个例子啊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，就是这个孙膑和庞涓的这件事，他们的冲突的这件事。孙膑和庞涓据说是和苏秦张仪是同一个时代，那么就是也就是孟子那个时代。孙膑和庞涓呢，同校于鬼谷子先生，在鬼谷子那里读书，但是庞涓先回到魏国去，他是魏国人，孙膑是齐国人。他回到魏国去啊，就是魏国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孟子说那个孟子见梁惠王，那个梁惠王啊，那么他见到梁惠王，大家谈得很好，所以他给他一个将军的一个官做。但是他感觉到他的同学啊，这个孙膑这个人呢、才华是高过他的，他心里面呢、心里面有一个结。这里边呢，与这个齐国的这个淳于髡有点关系。淳于髡这个人呢，有的地文上说他是墨子的学生，就是墨子的这个学派的人呢，可以这么说了。这个淳于髡这个人呢，他到了鬼谷子先生那里呀、见到孙膑，同他谈话谈得也很好，感觉到孙膑这个人呢，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，有见地的人啊，有智慧的人。那么呢，淳于髡感觉到当时的中国，当时的这些很多的国家里边那个战乱太多啊，人民呢受到很多的痛苦。如果像孙膑这种人要能够出来做事的话，对和平应该是有贡献的，所以希望他能出来做官儿。那么就想请他出来，他说我的同学啊，庞涓回到魏国去，他告诉我如果有机会他会请我下山的，请我出去做事的。那么淳于髡这个人是个有心的人呢，他就到魏国来见这个庞涓。庞涓说现在的确有机会可以请他来， 那么陈玉坤又回到鬼谷子这里来呀，请这个申辩去。那么申辩去了以后呢，也见了梁惠王，大家谈话也谈得很好。但是后来庞涓呢，左想右想呢，就像梁惠王说，这个最近发现呢，孙膑有间谍的活动，他是齐国人呢，他不利于我们的国家，所以有什么什么证明，那么梁惠王就相信这件事了，那么就交给庞涓呢，你随意处理好了。那么庞涓就对孙膑说，现在梁惠王啊对你呀、啊、怎么样这么一说，想要处理你，我对你说了很，我为你说了很多的好话，总算是把命保下来，但是现在还是要把你的两个膝盖骨拿掉。那有的文上说是断他的两个足，这样子孙膑就残废了。残废了以后，庞涓就对他说，说听说你的先人孙武子啊，有这个兵书啊，13章怎么怎么的，你还能背下来吧，你能写出来好不好。那么这个孙膑就说好，他精神好的时候写这几行，精神不好的时候就不写了。后来呀，服侍孙膑先生的工人呢，就看孙膑有的时候伏在桌子上写字，就问他你干什么。那么孙膑就如此如此的一说，这个工人说啊，你给他写兵书，你早一天写完了，你早一天就死掉了啊。他就听说的事情一句一句的告诉孙膑了，孙膑就不写了。从那么以后呢，这庞涓来看他的时候啊，他就装疯了啊，就是有神经病了。神经病以后，这个庞涓也不是太相信呐，就是用这个银的粪呐、猪的粪给他吃啊，他也是照吃。有的时候夜间也出去呀、啊，跑到这个猪圈里呀、啊，跑到外边去，然后又爬回来，哈，都不会跑了。那么有的时候你也在外边过夜。但是啊，不知道哪一天呢，陈玉坤来了，这是齐国的使臣呢，到魏国来，在路边上啊，看见了孙膑呢，看他怎么，就是看了老半天才认识，哎呀，说是你怎么这样子呢？这个孙膑呢，就如此如此的一说啊，那么这个陈玉坤就夜间偷偷地把他放在车上啊，就是啊，回到齐国去了。回到齐国以后啊，而这个庞涓因为他是疯狂了啊，他有的时候在外边许，有的时候在屋子里边许啊，就不是太注意。但这个时候过了几天也不见回来了啊，再出去各地方找呢，只看见他的衣服在那里，人不见了。那么后来呀，这个庞涓去伐赵国啊，领子兵去打赵国，赵国求救于齐国，这是一次。第二次他去伐韩国，韩国也求救于齐国，打了两次战，做了两次战，有这么两次战争。最后这一次呢，是这个庞涓死掉了。最后这一次是这个齐国的田忌为大将啊，孙膑为军师，那么呢领着到了魏国的时候啊，这个田忌的意思啊是领兵啊去到韩国去，但是孙膑说不要去韩国哈、啊，自取大梁，大梁就是魏国的首都哈、啊，可能就是现在的开封吧。 人们申辩说啊，魏国的人军队是很勇悍的，他们向来轻视齐国人，我们可以利用他这个心情啊来欺骗他。于是乎啊，第一天那个齐国的这个军队啊，是啊射了10万兆，这个兆就是在这个烧饭的那个兆哈。第二天嘛就是5万兆，第三天就是3万兆了，这样子啊欺骗这个庞涓。庞涓呢听说啊他自己的国家啊孙膑又来了啊，他赶快的呀、撤退回到自己的国家。他注意一看呢，啊，第一天是10万兆，第二天是5万兆，第三天3万兆。哦，到了三天的时候，齐国的军队已经跑了一半了，啊，的确他是害怕我们。于是乎啊，他积极的向前追，一直追到马陵道这个地方。啊，两边是高山呢、中间是一条道，很多的呀、阻碍的地方，很多的树林。这个时候啊，孙膑呢度量他这一天的晚间会到这里来，他就在那个树啊，一棵大树那里呀、把树皮刮去一段啊，写上几个字啊，写说是用蜜糖写的字，是这个孙膑死此树下。那么用蜜糖写的是一个蚂蚁爬上去了啊，说那个字也就更明显了。庞涓走到这里的时候啊，天都要黑了啊，看那个树那里盈盈乎乎有字，于乎举出火来看，一看是庞涓死此树下，他这时候才明白。可是这个时候你周围很多的箭呢、都发过来了，庞涓的自杀而死。那么这件事啊，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啊记载下来，我们感觉到庞涓是他嫉妒孙膑的才华，所以他要杀死，先动手，先下手杀死孙膑的，结果变成自杀了。所以这个人不应该杀害他人，不应该嫉妒杀害他人。你杀害了啊，结果事情搞不好啊，自己会先受害的，所以不应该杀害这件事。那么这样的杀害这个事情呢，这只是现在呀、一种报应，结果还不止于此的。结果还是要到三恶道去受苦的。这个在我们佛经上啊，说到这些杀害的果报的事情啊，也有很多的例子哈、我也说出来一段哈、就是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，在舍卫国。这个波斯匿王有一个大臣叫黎奇尼，这个大臣有7个儿子，七个儿子前6个儿子都结婚了，只有小儿子没结婚。没结婚呢，特别爱这个小儿子啊，就想特别地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。结果很成功哈，的确是非常美丽而又非常贤惠的一个女孩子。这个结婚了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呢，黎奇尼在政府啊，在波斯匿王那里做大臣呢、政府常常有事情，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舍卫国的邻国有个德刹斯罗国，这个国王呢想要啊来罚这个舍卫国，但是先调查一下，看看舍卫国有没有大智慧的人。那么怎么办法呢？他送来呀两个白马， 这两白马长得完全一样，都是啊，都是母马，但是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女。送来以后就要求啊，你们能不能怎么样能辨别谁是母亲，谁是女？提出这样问题，提出这样问题呀、啊，这波斯匿王和这些大臣呢、啊，左想右想。也想不出来怎么样来辨别这件事。那么这时候啊，这个黎奇尼回家去了啊，就对他这个小儿子媳妇说这件事。他说这件事很容易辨别，很容易就知道哪个是母亲，哪个是女。那怎么样辨别呢？他说你拿那个马所欢喜吃的草，把这两个马并头的这样子给他这个草，给他吃啊。草的时候啊，如果是母亲呢，他就把这个草啊推给他女，他不马上吃；要是女呢，他立刻就吃了，他不取样，不样。可以这样试验，果然这样一试验，你果然就是有这种现象。这样就回答了啊，那个德萨斯勒国的使者。这个使者就回去了，回去了不久呢，又送来两根木头，啊，一根木头，一根木头两头都是一样大小，送来之后就提出一个问题啊。你怎么样能辨别出来哪个是根本，哪个是枝末？你怎样辨别？这个呀、啊，一时的呀、啊，这些波斯匿王和那大臣呢、啊，左看右看，也想不出来的办法。这个黎奇尼回到家去，对他这个小儿子媳妇，他小儿子媳妇名字叫皮斯里啊，对这个皮斯里女就说这件事，说这件事也很容易，说怎么办法呢？把这条木头啊放在水里边，放在水里边，你如果是根本呢，它就沉下去了；枝末呢就浮起来。那么浮起来的就是枝末嘛，就是末梢了啊。那么他回去对波斯女王报告了啊，就是这样一试验，你果然是这样子。那么又回答了这德萨斯勒国的这个使臣。使臣回去了以后，过了多久啊，送来两条蛇，两条蛇也完全都是一样的。那么就又提出个问题，你怎么能辨出来哪个是雌，哪个是雄，能辨别出来。结果又是这个皮斯尼女啊想出个办法，用什么办法呢？用了非常啊柔软微细的毛布，厚一点哈，铺在那地面上，把这两条蛇放上去呀、啊。如果是这个雌性的呀、啊，它卧在那里不动；要是雄性的呀、啊，它就在那有，它会动。这就可以看出来。他说这个雌性的呀、啊，欢喜这个柔软微细的呀、啊。他生眼心呢，安住那不动。这个雄性的他性情刚烈啊，他就不能安住，他就会现出来有这样反应。果然这样试验的时候也是这样子。这样子以后，这个使臣就回去了啊，报告了他的国王啊。国王想了一想，哦，蛇卫国里边有智慧的人呢，啊。我们一定要同他做朋友，不要他同他对立，同他友好。于是乎拿起了很多的珍宝啊，贡献给蛇卫国王。这样子，蛇卫国王波斯匿王非常的欢喜啊，就问这个黎奇尼，说是这些这个问题呀、啊，我们回答了德萨斯勒国的使臣的这些事情啊。你怎么会知道呢？他说不是我知道，是我的小儿子媳妇特别聪明，他想出来的主意。于是波斯匿王也非常欢喜，就召见他呀、啊，拜他为干妹妹。 那么呢、啊、这个地位当然也是高了啊，高了以后呢，这个就发生了两件事哈。其中一件事啊，就是毗舍利女啊，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常常在舍卫国说法，他也听佛说法，也请佛啊应供啊，请佛到他家去吃饭这些事情。有一天佛为他们说法的时候啊，毗舍利女和他32个儿子，除了小儿子之外啊，都得须得皇国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他的小儿子有一天呢，骑着个大象，这个出外边去游玩，但这一天在桥上啊，遇见了啊波斯匿王的辅相，啊，辅相的儿子，大家走在桥上，谁也不让谁，啊，不让谁呀、啊，毗舍利女的小儿子就活了啊。他这个一伸手啊，就把这个辅相的儿子抓起来扔到河里面去了。这样子啊，他的身体受到了伤害啊，回到家里面向他父亲说啊，毗舍利女的这个儿子这么厉害，怎么伤害他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辅相说人家是国亲呢 啊是特别有大势力，我们不可以和人家斗的呀、啊、但是可以慢慢的想办法报这个仇恨。那常常想就想出来主意啊，就是啊，造用特别珍贵的呀、啊东西呀、啊，造了32条马鞭。我们现在的人多数是啊坐车，啊自己驾车。古代的时候有人骑马啊，是有这个鞭子啊。现在人也有人骑马。这个鞭子里边呢，用的很好的特别钢啊，造成一刀。这32条的鞭子里边有32个刀，表面上看不出来。做好了以后啊，当然是做得非常精致，令人欢喜的。那么就请这个32个儿吃饭，每一个人送一个鞭子，他们也很欢喜的就接受了。所以人呢，不可以粗心呐、啊，彼此间以前有个问题呀、啊，要小心一点才对的。但是这32个孩啊。31个人都是出国须得还是圣人呢、啊、圣人多数是没有忌心，但是小儿子没得须得还国也糊涂了啊，就是拿了32个鞭子很欢喜就回家去了。这件事做完了以后，这个辅相就到波斯匿王那里说坏话，说是啊，这个毗舍利女非常的有智慧，他的32个儿子毗舍利女啊，结婚以后啊，生了32个懒，一个懒一个小孩，和我们正常的人不大一样啊。这32儿子啊，一个人能敌千人，他这个力量能敌千人。他所结婚的这些女孩子啊，都是些富豪家的女孩子。这是有势力的孩子。那么这个辅相对波斯匿王说啊，他的32儿子有野心呐、啊，可能对王不利呀、啊，哈、啊，他常常来见王，王要加小心，加小心。那么波斯匿王第一次听见这个话，还犹豫不决，是信不信的，但是不妨查一查吧。有一天嘛，好，请这32儿来吃饭，吃饭就把这个鞭拿过来，去查一查，果然里面有刀吧，他们就相信了啊，立刻的呀，就是想好了办法，把32儿统统杀掉了。 杀掉了，把32个头装在一个盒子里边，装在盒子里边呢，又派人送给毗湿离女，送她的干妹妹那家里去。可是这一天呢，这个毗湿离女啊，正好请佛吃饭，带着大众生了哈，请佛祭生，供佛祭生吃饭。吃饭的时候，波斯匿王送这一盒子东西来了啊，还认为是啊，也是来供佛祭生来了啊，就要打开，打开我们释迦牟尼佛，不要打开，释迦佛说不要打开，不要打开。那么等我们吃完饭走了，你们再打开。当然毗湿离女照办，不打开。吃完饭了啊，那么佛就说法，说这苦空无常无我的佛法。说完了佛法的时候，毗湿离女的三果阿罗汉。三果和初果二果有什么不同呢？三果圣人没有欲了，没有欲，换一句话说就是没有爱了，没有爱心了。对任何人大家都一样，你是我的儿也好，你是我的怨家也好，他的心情是一样的，没有这个爱心了。那么说完法了，佛带领大众生就回七处极苦独院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把这个盒子打开了，打开了，这个毗湿离女当然，哎呀，这是他这32儿的头啊，这是哀哉悲哉呀，啊，这个人生是这样子啊，啊，六道轮回呀，都是苦恼啊。那么他说呢，31个儿都得圣道了，不要紧，就是第32个儿没得圣道啊，可能他是还有问题。临死的时候会有问题，我们生死凡夫啊，不是佛教徒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啊，多数是没有正念，除非特别有功德的人，要是得了圣道的人呢，临命终的时候啊是有正念的，不管是临命终是怎么样苦，他的正念不失掉。圣人是这样子哈，那么所以他对他的小儿子啊，曾经这样想哈。这个这件事出现了以后，这32都结婚了啊，那么这个消息立刻的传到他的呀、岳父母家去了啊。32个儿的太太呀、就是非常的悲痛啊，就向娘家去报告了。娘家这些人汇合起来，这个经文上说他们家里都有军队不？这个事不太明白哈、集合起来呀、就去包围了波斯尼王的皇宫。波斯尼王害怕了，就跑到七处极孤独园去了。跑到那里呀，这些军队你也追去了，把这七处极孤独园也包围了。包围了这个时候啊，阿难尊者就向佛顶礼，请问这件事，为什么波斯匿王啊杀毗湿离女的32个儿子呢？佛说啊，在久远久远以前呢、发生过一件事，就是有32个人呢、偷了一条牛，偷了一条牛啊，就跑到一个老女人那里去。这个老女人呢是开旅店的啊，也旅客在那里住宿的地方。那么到那里呀、就和这个店的呀、主人这个老女人商议，把这个牛杀掉了，今天大家大吃一餐。那么这个老女人说好，她给她准备这些用具。那么临要杀的时候，这个牛就向着32个人跪下来呀、一直流泪，跪下来。这些人不管31、21，还是照样的把他杀掉了。杀的这个牛临死的时候啊，我这样哀求你们还不放我，我将来也怎么样也不放你们，要杀你们的，就发这个恶心呢、 说当时那个老女人是谁呢？就是现在的毗舍离女。那三十二个人呢？就是现在这三十二个人。那个牛是谁？牛就是波斯匿王，就是波斯匿王。说从那么以后啊，五百次，这个三十二常被人杀死，常常被人杀死。那么这件事啊，说佛这样说了以后，这个为三十二报仇的这些人呢，哦，原来是他们自己原来有问题，这个不关波斯匿王的事啊，我们不追究了。但是波斯匿是我们的王，我们啊向他非礼，这是不向他忏悔，波斯匿王也不追究了，那么这件事就平下来。那么从这件故事上看呢，就是不可以杀害生命的。杀害生命的时候啊，现在我们要是杀害人，现在就有问题，就会有后顾之忧啊，心就不安。就算是现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将来还是有问题的。他是要报复的，是这个牛并不是人，其实牛就是人，就是恶人呀。地狱恶鬼出生都是人，人呢，我们这样的人呢，也是应该说是善人。那些飞禽走兽啊，是恶人，都是人。他心里面也是明明白白的，不过没有人的智慧高，人是很非常厉害的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要想要啊身心安乐住的话，第一件事不要杀害，不要杀害生命，不要做这件事。做这件事啊，现在是犯法，将来还有因果的问题。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也应该感觉到啊，要想要身心安乐住啊，要相信善恶果报，不要做恶事，做恶事还是不可以的。这个在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上，这四分律上面呢，也有一件事说这个杀害的事情，但是不是杀牛，也不是杀人，结果也变成杀人了。是什么事呢？就是啊，这个佛弟子里边这些大阿罗汉里边有一位迦留陀依尊者，他是个阿罗汉。这个阿罗汉呢，这个在这个城市里边有个婆罗门，他对于这个迦留陀依尊者非常的恭敬尊重，他天常常的请他请他吃饭哈、啊，请他到家里面呢应供。那么呢，这位婆罗门年纪大了啊，临命终的时候告诉他的儿子说，我死了以后你也像我一样的来供养这个迦留陀依尊者。那么呢，这个老婆罗门死掉了，这个儿子也照办。可是啊，有这么一天，这个儿有事到远的地方，遥远的地方去，很久也不回来。临走的时候告诉他太太啊，说是啊，我要出远门了啊，你也照样的来供养这个迦留陀依尊者。那么当然他也这样照办。可是这个时候呢这件事也是在舍卫国啊，舍卫国。那么呢，有五百群贼，就是这个贼有五百多人呢，五百人左右了。那么呢，五百个贼里边呢，其中有一个贼呀、啊，这个面首特别的端正。那么就同这个女人呢，就是出远门的这个太太呀、啊，有姻缘，大家见面了啊，就发生关系了。发生关系了之后啊，那么心里面有点不安，有什么呢？因为迦留陀依常常到他家里来，就恐怕这件事一露出去，什么怎么办法呢？啊，想了又想，就想出个办法，就把迦留陀依杀掉了，杀掉了就埋在粪堆里面去了，埋起来了。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保密的，波斯匿王知道了啊，因为波斯匿王对迦留陀依尊者也是非常恭敬的。 那么就愤怒了啊，就把这个婆罗门教完全杀掉了。那么呢，又把这五百个贼也通通抓住了啊，抓着把腿把他们的手骨头割断了，然后都是扔到河流里头河沟里面去了。这件事啊发生以后呢，大家就问佛，为什么迦留陀夷啊得了阿罗汉了啊还被人杀死了，被这个女人杀死了呢？佛说啊，在久远久远以前呢，迦留陀夷是个什么人呢？是一个天庙，我们现在说这个佛教的庙是供佛啊，供佛的，有的印度的庙是供天的。其中这个庙里面那个主人呢，这个主人呢，有一天呢，这个有五百个贼呀、啊，拿来抓了一只羊，把四条腿割断了。然后来供天，用这个羊来供天，供天来祈愿啊，他必须有什么希望啊，要求天来保佑他，求天来保佑他。那么呢，祈愿完了，这个羊就是他们就走了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天庙的主人就把这羊杀死了，杀死了。佛说啊，那个天庙那个主人是谁呢？就是迦留陀夷。那个羊是谁呢？羊就是这个女人，杀迦留陀夷这个女人。那五百贼就是现在的五百贼，这五百贼那五百贼杀这个羊的腿啊，现在呢波斯匿王杀这五百人的手足，是这样的。这是杀一个羊，杀一个羊，结果啊，这个因果到现在是有结束了，就还是不一定，还是不能结束的，只是报应了以前的事情，但是以后还人的这个恨还是不能完的，继续的呀，你杀我我杀你的演变下去的。除非是相信了佛法得了圣道，他再不报仇了，那才能结束。所以从这个故事上看呢，我们不应该杀人，也不应该杀牛，也不应该杀羊，是不应该杀。你要不这样杀呢，你就没有这件因果的事，那么你就会安了，身心为安乐住。所以我希望能安乐住，结果我要伤害杀害生命啊，那是不适得其反，是不能安乐住的。那么呢，所以我们要想要希望自己的身心安乐住，不要杀，不要盗，也不要偷盗别人的财物。这个偷盗这件事啊，弘一律师曾经说过，这个五戒里边呢，杀盗淫妄酒，这个盗戒不容易持，盗戒不容易持。盗戒是非常微细的，是犯不合理的呀、啊。是这种财，你接受了啊，你就有问题。你用什么理由啊接受过来这种财，但是你没能那样做，你就是盗。比如说我们呢，出家人同心化缘，同心化缘是办佛学院的，结果拿那个缘呢去做别的事情。这就是道，就有道的事情，就有道的罪过啊。所以说这个钱拿来是给大家吃饭的啊，给佛学院的学生吃饭用的，但是你去啊去造庙去了，也是不合道理，也不行的，那就是道，就有道的嫌疑。或者是同心化缘的时候啊，存心就是欺骗的，那就是更是十足的偷盗了，偷盗。这个我说一句呀、啊、不十分好听的话，但是我现在想要说哈，说什么呢，我们呢，我感觉美国政府啊非常的好啊，就是这个老人呢在美国这里生存，美国政府能够非常的优待老年人，非常优待。 所以我在想啊，美国政府应该有天神保护。别的事情我们不说，就这样是对老年人特别爱护啊，这一念好心功德很大，功德是很大的。但是我们老人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做的不合法，你不是符合他的条件规定的，你就有道理罪过，就有道罪过。我们不应，我们佛教徒不应该做这个事，不应该这样做。这个道，这就是这十善里边呢，十不善业里边有很明显的一件罪过，不应该做这种事。现在似乎没有什么事，将来要有因果的问题，有因果的问题的。